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一年的七月对我来说都有一层特别的意义，因为我是1991年的七月一日回到新城的华人教会，这是我第一个全职牧养的教会，也可能是我最后一个服侍的教会。每年我们到七月都有中西部的退休会，所以是一个很好我对自己检讨反省的时刻。这些年来我在做什么？这是我人生的目的吗？如果再给我一次的机会，我会做哪些的改变？摩西年老的时候，他写了诗篇第90篇，是一首美好的祷告。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智慧的心是何等的宝贵，只有在懂得数算自己日子人的心里面才会有智慧。智慧就是晓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目的，而且照着这个目的去生活。上帝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神精心的设计。上帝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他一定会给我们一张蓝图，告诉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应当如何的生活。我们做人的目的就是要去发现这一张蓝图，然后我们能够照着这个蓝图上的指示去建造自己。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智慧的心乃是以对神的信心做起点。今天早上难得我们两堂弟兄姐妹在一起聚会，我愿意和大家一同来思考这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你知道你要怎样活着在这个世上？希望我们用信心做我们追求智慧的起点，能够活着一个美好的人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你的面前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主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谦卑地敞开自己来接受主你要给我们的话，也愿意智慧和启示的灵运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让我们能够得到主你今天要给我们的喂养。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首先我要谈一谈信心。信心有些我们称为错误的信心。什么是错误的信心？错误的信心不是有一个清楚的对象，错误的信心是一种认同的信心。所谓认同的信心，就好像许多宗教他们都是对某一个观念的认同，所以跟着父母而来，自己没有深深的去思考过，甚至许多的宗教的内容信徒自己都不知道，这个跟 无神主义底下教育出来的人也都是一样，因为自己没有去体验到自己生活当中跟这一位造物主之间的可能性的联合，所以是一种认同。第二种错误的信心，我们称之为今生的信心。什么是今生的信心呢？就是用信心做一个跟神交换得到神恩典的条件。好比说，我需要一份工作，我向神祷告，然后我得到了这个工作，我感谢神，然后就跟神拜拜。或者我需要一个儿子，我跟神祷告，我得到了的儿子啊，我就感谢神，然后我就跟神拜拜。这个就是人本性当中的功利主义。我们说人不为己怎么样，这不我讲你讲的啊。所以我们把顺从神、相信神当作是一个跟神交换的条件，把上帝当作是神灯里面的巨人来服务我们，这一种信心是以得到神的好处为垫脚石，我们称之为今生的信心。所以一种认同性的信心或者是今生的信心都不是真实的信心。哥林多前书第15章19节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因为不信的人他们还敢大胆的去偷、去抢、去骗。但是我们一方面说信主，我们也不敢偷也不敢抢。那当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跟世人相比，我们追求的一定是要比别人得的少。所以呢，保罗说，唉，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却是只求今生的指望，我们就比众人都可怜。第二种错误就是错误的对象。有一些人他们真正是相信，真的是很单纯的愿意信，可是他们信仰的对象错了。所谓偶像，偶像就是凡是用来追求神的东西，把它拉来追求神以外的东西，就是偶像。魔鬼会假装神来欺骗人，假神也会用偶像来欺骗人。最厉害的还是把人间的东西当作神来敬拜。罗马书1章23节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把人当作是神，这是人的一种天性，因为我们不太容易相信看不见的东西。所以有人把父母当作神，有人把儿女当作神，就是将追求神的努力放在人的身上，这样就会产生无理的行为。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热切地希望自己的儿女让他们能够变成天才的儿童，所以花很多的时间功夫在孩子的身上。我的侄女她相信她的儿子是溜冰的天才，有一天可以进入 Olympic 的比赛，所以呢她就辞掉工作，她就培养她的儿子。他们甚至搬家搬到 Arizona 就是为了找一个出名的教授能够教他儿子溜冰。我们把世界上的东西当作是神来追求，这个就是无理的行为。因为信心的误用就会受到外力的影响控制，而做出一些不合理的举动来。那么什么是真实的信心呢？真实的信心第一就是理性上的信念，能够透过理性的思考来验证所信的对象。换句话说，真实的信仰是一定有理性的内涵的。对于所信的这些真理放诸四海皆准，不会因着人时地物而改变， 不管是年老的、年少的、有学问的、无知识的，都可以理解。这个信心的对象应当是有理性的神。真实的信心不但是理性上的信念，同时也应当是灵性上的交流。因为上帝是超越理性的，理性是他所造的，所以对神的认识光停留在理性的阶段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在灵性上与上帝有交流。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实底这个 assurance 就是一种理性分析的结果。好比说我相信等一下今天中午我们的午餐一定很好吃，为什么很好吃呢？哎，因为我们看到这一些大厨他们很用心的在做，所以这是一个理性的分析。这里说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conviction 确据就是对于看不见的事情一种确实的相信，那个是一个经验的累积。好比说我相信人有灵魂，为什么？因为我多次体会到灵魂的活动。所以每一个人你都可以透过对于信心正确的运用，理性上的认知的信念，灵性上的交流的体会，让我们能够体验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真实的信心是以圣经为基础的，因为圣经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真实的信心也是以圣灵为基础的，因为圣灵可以跟我们互动，来引导我们生活当中要做的事，这个才是真实的信心。下面这一张图啊，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代表着我们人的一生。中间这一根线呢，是从出生开始，我们有一个肉体，我们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中，然后一直到肉体的死亡，我们的灵魂还要继续的下去，起先是留在阴间，在那里等候一个终极的审判，就是圣经最后启示录所讲的，每一个人都要经验这一个终极的审判。但是一个人他信了耶稣基督就很不一样，他在信心上有一个角度，这个角度使他好像这一根绿的线一样，这个角度呢就是信心。信心使他走一个信心使他走一个不同的高度，这一个高度呢就叫做灵命。所以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不但有肉体的生命，他还有属灵的生命，就是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我们称为灵命，乃是基于他的角度的大小。如果他这个信心的角度大，他的灵命就高；如果他的信心角度小，他的灵命就低。但不论怎么样，他有这一个属灵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到肉体死亡的时候，他就要面对耶稣基督向主交账，然后最后他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国度，就是我们圣经启示录所讲的千禧年啊。那么这一个表，也许你说那以后的事我不管，那现在的事我要搞懂，这样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现在的事里面有两个阶段，有四件事情。第一个阶段就是信主以前的光景，每个基督徒都会经验到，那称为主的等候，主在等待我们。然后我们就有第二个事件发生，就是主向我们显现，然后我们说被主寻找到了，我们开始跟他建立一个关系，我们有了信心的生活。然后第二个阶段 我们称它为主的托付，就是主耶稣会指示我们生活的意义，让我们去按着神的心意而生活，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就有第四件，就是我们要向主交账，按照我们在世上我们生活的表现，我们来得到主的奖赏或责备。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历这两个阶段四件的事情，主的等待跟主的托付两个阶段，主的等待、主的显现、主的托付跟向主交账这四件事情。圣经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谁都逃不了，包括基督徒，我们也要接受审判，只是所受审的是在主的面前向主的交账。今天早上我要跟各位看一看保罗的一生，来体验这两个阶段这四件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26章从第四节开始，我请大家一起来跟我念，一二三。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保罗他在耶路撒冷被捕之后，就送到撒玛利亚、该撒利亚，在那里接受罗马的巡抚菲斯都，还有分封的王希律王亚基帕来审问他。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就述说他自己的见证。首先他论到他信主以前的光景，他是一个为律法热心的人，他到处去捉拿基督徒，把他们抓起来然后下在监狱里面，他以为他这样做是为神工作，其实他不是为神热心，他信仰的对象错了，他信的不是耶和华神，他信仰的对象是犹太人的律法，他为律法而热心，要得人的称赞，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领袖，他希望最后他能成为一个人上人。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看人生？少年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得诺贝尔奖，等到进到大学，不管什么奖，只要有钱就好了，最好有美国的奖学金，等到毕业，研究所毕业，就希望能够中一个绿卡奖，等到过了30岁40岁就什么都不用讲。什么是我们的人生？你怎么教育孩子的？你教育孩子是不是像保罗的父亲一样，要叫他做一个法利赛人，什么都是要最好的，要他学这个学那个，受最好的教育，爸爸是 MIT 的，所以你也要 MIT， 但是没讲清楚爸爸是 Made in Taiwan 的 MIT 啊。我们的一生就是叫这样过去嘛。保罗说他总是在找机会逼迫基督徒，当年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保罗是替那些丢石头的人看衣服的。他那时候很年轻，他觉得理直气壮，当然要反对基督。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否也是这样想？没有神，耶稣是被人神化的人，基督教是老太太们，那些退休的人他们去信的，根本没有这一回事情。到了美国，我们参加聚会查经班，被邀请到教会，我们是来交朋友的，来看一看的，来解闷一下，来吃一顿饭，因为我们认为基督徒都是傻瓜。 我们行事与神反对，我们是在黑暗当中不愿意来救光。这就是我们信主以前的光景，但是主在等待，主在你我的身上，他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蓝图，要让你知道，要让你遵照的去做，所以他在等待你，他要用光来照你。所以接下去我们来念第十三节，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一天保罗，那时候他的名字还叫做扫罗，扫罗是希伯来文，保罗是希腊文，他带着文书要到大马色去捉这些基督徒。他走到半路上的时候，突然有大光四面的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请问扫罗有没有见过耶稣？有没有？在这之前有没有见过耶稣？有没有？可能性非常的小，因为耶稣在传道的日子，扫罗是非常年轻，可能十岁不到，他在大树是不可能走那么远的路到加利利去看耶稣的，所以他没有见过耶稣，他没有见过耶稣。那么耶稣为什么说，你为何要逼迫我？那个意思是说，每一位信主的信徒都是主耶稣身体上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受逼迫受痛苦，就等于主耶稣在受痛苦。同样的道理，今天你我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遭遇到许多的苦难，是疾病，是工作，是家庭，是各样的难处。但你不要忘记，你是主耶稣身体上的一部分，你的苦处耶稣是与你一同的在受。我们了解，我们就得到安慰。那一天主耶稣向扫罗显现，对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个是当时的一个俚语，就是指的那一个赶牛的，他拉着一根棍子，这棍子上有刺，那牛不听话，他就用这个棍子去赶那个牛，牛不高兴就用脚来踢这个棍子，结果牛自己被刺倒。他的意思说，当人反抗神的旨意，他一定会自己自讨苦吃。神如果选召你，你不愿意顺服，最后吃亏的不是神，一定是你自己。我十五岁就糊糊涂涂的把自己奉献给神，那个故事可能有人听过，我不重复，但是是十五岁。可是我一直在逃避，越拿逃到他斯，我逃到美国。27岁，我被美国驱逐出境，我躲到巴西，在那里躲了一年。31岁，我被公司 fire 掉，失去了工作，流浪到德州，在那里过了4年，我才搞清楚我需要去读神学。40岁，我才放下工作来侍奉主。我常想，如果我一早我就愿意顺服，我就不会吃这么多的亏，我就不需要走这么大一段旷野绕圈的路。我们的人生的苦处有许多是我们自己用脚踢刺的一个结果，可是当我们愿意认识主，以他为我们的主，我们像顺从主人一样的仆人，主就会爱我们，会帮助我们，因为他是爱的本源，他对待我们会像儿女一样，他爱我们，他愿意我们都能够过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问题是，你愿不愿意顺从主， 认他为主呢？保罗他遇见主的时候，他肉体的眼睛就瞎了，可是他属灵的眼睛却打开了。以前他认为都是假的，都是假的，现在他知道这是真的，耶稣基督确实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的罪，他原来过去那一切的热心通通是在反对神。这不但是一个他自己的大觉醒，同时也是一个无比的震撼。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像基督的信仰这样强调人的罪，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更不愿意得罪任何的人，所以总是说你好我好他好这些的话，因为没有可以彻底解决罪的一个办法，唯有基督的信仰。每一次我们遇见了主，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意识到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得罪主得罪神这是一个顶大的事情，人若不向真神回归就是藐视神，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罪。保罗他说，我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我相信每一位真正信主的人，当你信主以后，你明白了你自己最大的罪就是你反抗拒绝神。当我们属灵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自己是一个满身是罪的人，这样我们才体会得到耶稣基督要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意义。他是用血来把我赎买了回来，让我能够回到天父的家里面。当主把我们赎买回来的时候，我们应当怎样的回应呢？是不是我们还是做一个偷偷把自己灵魂送进天堂的人？还是我们要按照主的吩咐去做他的工呢？上帝叫我们去把迷失的人一个一个的寻找回来。这件事情上帝没有叫天使去做，因为耶稣不是为天使死的，是为着你我，我们这一个有血有肉按着神形象造的人，耶稣为你我而死而整你，所以我们体验到了，我们才能够有资格，才能够有体会的去为主做见证。这个是我们的呼召。我们一起来念下面这一段经文。来，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要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当保罗他意识到他过去所做的一切都错了，主向他显现之后，接着主就给他托付。主给他的托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基督的信仰还都被认为是犹太的教中的一个小小的支派。神要保罗出去向整个世界来打开这一个福音的门，让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而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救恩必须要传到万邦。因此主要保罗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叫他使人的眼睛得开。弟兄姐妹，我们向人传福音不是叫人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向人传福音是叫人属灵的眼睛得以打开。他们属灵的眼睛打开了，他们自然会看到一切属灵的事情。但这一件事情不是凭着我们口才、我们的血气、我们的才干能够做得到的，只有圣灵才能够叫人属灵的眼睛打开，才看得见明白属灵的事情。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常常去 三福的探访。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自己讲的真是很差。自己如果是换着对方坐在那里听，自己也不会要信的。但是很奇怪，讲完之后对方就是愿意信。显然这不是我们人的话，是一种圣灵工作的结果，叫人不得不打开他的眼睛，看见神属灵的事情。但是这个还容易，更难的是能够叫人继续的在主的里面成长。所以主耶稣给保罗第二个托付，是要叫他能使众圣徒一同得到基业。什么是基业？基业就是属于你的，但是还没有给你。好像 Warren Buffett， 你知道他的孩子们天天都望穿秋水在等啊，等什么我不用讲你也知道。可是 Warren 他的心意不是这样，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得到他的遗产，但是他也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好好的管理他的遗产。因为得到钱容易，但是要管理钱不容易，要学会怎么去管理这个钱财，需要很大的知识跟技能。同样的，上帝可以给你给我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管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我们需要学习的。有一位姐妹跟我说，牧师，为什么我的祷告神好像都不听？你知道神听祷告，这个是神的基业，是一种恩典，只有追求成圣的人才能够得到。你想想看，当你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好像你不论做什么祷告神都听，为什么到后来慢慢你的祷告神就不听了呢？其实不是神变了，而是你的心变了。在刚刚信主的时候，你心是火热的追求主，所以你祷告神都听，但是随着日子过去，你就渐渐冷淡了，因此你就不把神的基业当作是基业，神就收回。因此神祷告，我们祷告神不见得听。教会首要的工作不是传福音，教会首要的工作应当是造就信徒。传福音固然重要，但是我们光会生不会养，生一个丢一个，这有什么用呢？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在他永世的国度里面有份，但只有在今生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受造就来训练。因此我们看到一个神的呼召，就是叫我们不但要传主的福音，还要能够造就信徒。这两项工作通通都是要在一个前提之下，就是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我们的主。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够传主的福音，造就信徒。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三次提到保罗蒙召的经历，这是26章，还有一次在第9章，还有一次在22章。在22章那一次里面特别讲到了主耶稣问的有两个向主耶稣问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当问。我来念这一段。保罗说，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有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这里有两个问题是保罗向主发生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当我们称主啊，这个就是认耶稣为主，那意思是我已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了他。可是我们这样的认主还不够，我们要明白主是谁，这个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第二个问题，保罗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也是一辈子的事情。过去我们给这个世界做奴隶，现在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应当听主人的差遣。主给每一个人的呼召 都不一样。保罗是要到外邦做使徒，约翰是要活到100岁，斯蒂凡是要为主寻道。神给每一个信徒，给我们呼召，通通不一样。有的人可能神呼召你做牧师，有的可能做工程师，有的做老师，有的做会计师，有的做律师，有的做理发师，有的做精算师，有的做厨师，有的做调香师，各种的师都是师，都一样。无论你做哪一个工作，你通通要为主而做。问题是我们蒙召做什么？我们蒙召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见证，让人看出来我们是属主的人。所以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要问，主啊你是谁，然后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两个问题我们不但要问，我们要常常的问，主啊你是谁，我当做什么。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寻求主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指示。当然当你为主做见证，你自然会叫别人的眼睛得开，你自然会与众圣徒一同得主要给我们的基业。有一天你会发现到，我们站在主的面前，你不管是带一个人信主，带10个人信主，你是赚2000，是赚5000，得到的赏赐都一样。因为神他是看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来服侍主。你不要说啊，我像吴牧师一样可以带很多人信主，我像曾医生一样，曾长老一样，我可以传很多的福音，能够做普世的宣教。但是你的父母有没有信主？你的儿女是不是活在主里面？这个是神要对我们的一个交账的审核。下面我们来念第19节，1、2、3。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什么是天上来的异象？就是主向你启示你人生生活的意义。我们每一个人要认定我们人生的使命。其实我们人生的使命是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因为这个世界上事情太多，我们人生苦短，都是说时间不够用，每一个人都是匆匆忙忙。有没有人说我时间太多？有位弟兄刚退休，我想请教他退休之后要干什么。他跟我说忙死了忙死了，天天都在忙，修这个修那个，这是退休吗？哦，原来退休就是更忙。有一个少年人常常去钓鱼，那个老先生看他老是钓鱼，就跟他讲，年轻人啊，你应当努力的工作，像我一样好好的努力的认真的工作。年轻人就说，然后呢？他说，那你到的时候就可以退休。他说，退休以后呢？退休以后你就可以钓鱼。年轻人说，你以为我在干什么？我们一生在那里忙忙忙忙忙，但是什么是你优先的事？对基督徒来讲，神第一，老婆孩子第二，教会第三，你的工作是排到第四呢。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主交账。所以认定你人生的使命，神第一，永远神放在第一。其次，我们也应当为荣耀神而活。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当问自己，这样做能够荣耀神吗？这件事情能不能够让别人可以归荣耀给神，还是归荣耀给自己？我们每一天我们做任何事，我们都应当问这样的事。你知道圣经当中所有的圣徒的结局都一样，你没注意到？不管是保罗，不管是彼得，不管是任何哪一位圣徒，他们的结局都一样，是什么样啊？都是为荣耀主而活，一生敬重。 因为没有第二个做人的目的。我们的人生都是为荣耀神而活。下面我讲一个见证。我讲这个见证不是为了高举某个人，乃是因为从这位弟兄的身上，我们来看看这两个阶段四件的事情。第一个是主的等待。彼得他小的时候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他不听话孩子，他常常给他的父亲惹了许多的麻烦，打架了这种事情更不用讲，总是要他父亲出来赔偿来善后，这样子的一个少年人，跟其他的年轻人一样，就想到美国不念书，就想偷渡来。所以1995年经过几个月的漂流，他从中美洲的多米尼加坐那个小船到了波多黎各，在这个船上颠沛的这日子，那个船都甚至要破了，非常的危险，终于上了岸，在波多黎各被警察捉了，然后就送到迈阿密的监狱关起来。当他在监狱里的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基督徒的这一个故事。后来他就转转的到了纽约，在纽约的时候，他就好奇去参加教会的活动。第一次他走进教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弟兄就满脸的笑容来欢迎他，对他说，哎呀，年轻人啊，欢迎你回到家。这给他一个心灵的震撼，他到美国是流浪，怎么到了教会却是回到了家。主在等待，所以他在那时候就留下来，那是他第一次感到神的爱。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在布道会当中，一位牧师讲道的时候，他被圣灵大大的感动，就不晓得为什么就一直在那里哭，看见自己是多么污秽，多么肮脏，多么充满了罪恶的人。所以那一天他把他自己的生命主权交出来，他说，主啊，你来管理我的一生。他认识了他生造他生命的主，主向他显现。1999年他跟着另外一位弟兄来到了北肯塔基州 Cincinnati， 在这里餐馆工作。他也参加了在餐馆的福音查经，慢慢彼得弟兄就开始很热心的追求主。他常常在开车子的时候就听唐崇荣牧师的讲道的录音带，他也开始向别人分享基督耶稣的福音。慢慢他发现到这里越来越多访问的学者做短暂的停留，所以他心里面就起了一个负担，他愿意去帮助这些访问的学者。他问自己说，我一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人，对这些医生博士们我能够做什么，能够讲什么，会他们会听吗？然而当他去接飞机，去带他们安顿，去提供他们晚餐，去把他们邀请到家里面来，他发现这些人喜欢他，跟他做朋友，然后他就带他们，让他们看远志明的冯敏成的袋子，就传福音给他们。他在家里面，在餐馆里面请他们招待他们，他这种很自然的爱就感动了这些朋友们。渐渐他自己明白，天上来的异象不是一个大的神迹，也不是一个伟大的事件等着我们去做，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现神的带领，神的托付，而愿意把自己的恩赐用在这些事上发挥出来，就是天上来的呼召。有一天有一对工程师的夫妇，他们有一个2岁的孩子，得了一种非常奇怪眼睛的疾病，就是他不能够注视东西，看一下他马上就避开，而且这个孩子有严重的自闭症。 所以他们在中国得不到治疗。 Peter 认识的一位姐妹是一个医生，在上海就认识了这一对夫妇，就介绍他到 Cincinnati 儿童医院来接受医治。结果他们阴差阳错就选择了在纽约的一个医院。当 Peter 他听到了这件事情，他就当夜买飞机票 standby 坐到纽约去。到了纽约之后，见到这一对夫妇，就跟他们分享鼓励。第二天他要坐飞机 standby 再回来新城的时候，结果发现两班的飞机都没有位置，所以他只好再回去再跟这一对夫妇在一起。当他在分享福音的时候，很奇妙的，那一对夫妇就打开他们的心，他们愿意接受主，他们愿意相信神。那天晚上当 Peter 回来的时候，只有三个位置，他是 standby， 结果他就上了飞机。等他上了飞机，后来他才知道那一个位置原来是留给三个那个航空公司的驾驶员，那三个驾驶员去吃晚饭去喝酒去了，他们打电话来说给我位置留着，等他们赶回来的时候门已经关上了，他们要求把门打开，但是机舱机务人员不愿意，所以呢 Peter 才有机会上了位置，坐的是头等舱。当你在做神的工的时候，你在 fulfill 完成天上来的护照，神要赏赐你，神要帮助你。更奇妙的是，那一对夫妇带着他们孩子回去的时候，居然坐在他们旁边的是一个中国人，也是一位有自闭症孩子的父亲，而且他是基督徒。当他孩子长大之后，神医治了他孩子自闭症的毛病，所以在飞机上一路，这一位基督徒都可以帮助这一对刚信主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多么奇妙的主，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已经预备好，可以去迎见主。你不要以为见主的面是很久以后的事，谁都不晓得在这个世上还有多少的日子，但是你是不是此时此刻你就预备好能够见主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主交账，到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你可不要羞羞惭惭的见主。信心不但是灵性上的理念啊，理性上的信念，更是灵性上的交流。当我们来亲近神，我们的信心才开始活跃起来。但是我们可能会有错误的信心，就是在头脑上去相信神，而没有亲身的体会，也可能是一种今生的信心，就是我们用相信来跟神交换恩典。我们的一生有两个阶段，四件事情。第一个阶段是主在等待，第二个阶段是主在托付，这个之间是主要向我们显现，然而不要忘记最后我们都要向主交账。我们应当寻求从天上来的意象，就是我们个人蒙神的托付，作为我们一生努力的目标。不要忘记我们都要在主的台前向他来交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我们的人生这急急忙忙的日子中，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有时慢下来，安静下来，让我们想一想什么是主你对我们的托付，你给我们的护照，让我们真是没有空空的两手去接你。求主帮助我们的教会不但是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更是成为一个造就信徒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诚诚实实的为你做见证，我们的生活都能够将你的荣美表现出来。主啊，这是我们的心愿，愿你看顾 愿你保守。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